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回国送药，华人形容当地似人间炼狱，中国儿白肺患者激增。南韩停发中国人入境短期签证，英法两国要求提供48小时内阴性证明。中共政协茶话会全场戴口罩，韩正缺席引感染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在疫情大爆发之后放宽入境限制，一些担心国内家人的海外华人冒险赶返老家送医送药，并且将国内真实的情况传递出来。据美国世界日报12月30号报道，有洛杉矶华人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在国内所见所闻。报道提到 X 先生同几位朋友28号由洛杉矶经香港飞返家乡成都，而家成都的情况是120急救中心有人接电话，但是就没有救护车，所有救护车都派了出去，如果你要去医院唯有自己揸车。120告诉他，四川医学院、四川省医院等所有大医院全部已经爆满，只有社区医院可能有床位，但是等他揸车去社区医院那阵，医院就直接告诉他，来吊盐水可以，但是没有床位，住不到医院。 X 先生说，92岁的爸爸已经发了两日烧，虽然吃了他由美国带回去的药之后有所缓和，但是情况依然是反反复复，因为当地白肺的人好多好多，死之前都没有什么特别症状，所以他和家人都非常担心，没有医院，没有救护车，一点办法都没有。 X 先生说，他今次发现实际情况比报道的惨得多，刚刚回成都那阵，有些老朋友都来求药，他们好几位都是当地的厅级官员，人脉好广，但是现在这些人脉全部都没用，因为实在没药。四川旅游局一位高层告诉他，旧单位这里这个星期已经死了5老人家。 X 先生还说，他今次回国坐的是中国国航班机，我们发现机师空姐都咳，一听就知是阳性，然后到了机场，由海关到安检，很多人都在咳，包括边境检查人员和警察都是这样。尤其是着陆之后，压他们上隔离大巴士的警察咳得非常厉害，当时这些由美国回国的乘客见到一班阳了的人，要压一班没有阳的人去隔离，全车人都不肯，坚决不上车，最后经过两个钟头抗争，乘客冲破警察的防线找车回家。讲到中国这一场疫情白肺症状越来越常见的问题，推特30号有人就爆料说，国内盛传重症患者明显增加，出现很大比例白肺。推文下面还附上一段影片，一位呼吸科医生说，他漏夜接诊120多位病人，其中白肺患者就有近20位。这位医生在影片展示了多位青年、中年白肺患者的 X 光片，还说如果阳了再出现这种大白肺，就是病毒入侵了肺组织，造成出现低氧血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重症表现。为了应付中国疫情不断扩散的趋势，世界多个国家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南韩政府12月30号宣布，驻中国领事馆今年1月2号至31号停止签发到南韩的短期签证，而英法两国就要求中国入境者 提供48小时内的阴性检测证明。据韩联社报道，近两个星期以来，南韩驻中国的10个领事馆大约380名韩籍工作人员之中，已经有240多人感染。因为疫情的大幅蔓延，南韩当局宣布停止签发短期签证，而停止签证时间将会根据情况可能会延长，但是有外交、公务、必要商务需求和人道主义理由等情况就除外。根据报道，南韩政府同时决定暂停增加由中国起飞的航班计划，由中国飞往南韩的班机数量目前只是疫情前的 5%， 而且统一降落在仁川机场，方便防疫操作。南韩政府还宣布，由2023年1月2号至2月28号由中国入境并且在南韩短期逗留的人士，需要在入境之后立即接受 PCR 核酸检测，以及在规定场所等待检测结果。而在中国入境的韩籍和长期居留人士，就需要在入境之后一日内在居住地的管辖卫生站接受检测，事后需要在住所等待检测结果。另外，2023年1月5号起，由中国搭飞机入境南韩的所有人士都需要提交起飞前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或者在起飞前24小时进行的检测阴性证明。而英国和法国12月30号也都跟进了相关措施。据台视新闻网报道，英国政府宣布由1月5号起，中国入境的人士需要在登机前提供48小时内的 COVID-19 阴性检测证明，而这些中国旅客在抵达之后还需要接受随机抽样检测。英国政府的新闻稿说，中共所公开的公共卫生资讯不够详尽，所以推出这项防疫措施来掌握是否有新变异株出现的可能。法国卫生部在声明指出，由中国直飞和中途停留的航班都必须配合这项措施，在中国出发的旅客也都需要戴上口罩。不过法国当局表示，具体实施的日期还未确定，但是较后会正式公布这项防疫措施，并且通知其他欧盟成员国。12月30号，中共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中共官员全场戴口罩，而且常务副总理韩正缺席，引发了外界对他是否感染的猜测。中共后说新华社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王岐山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30号上午的茶话会。外界注意到，在名单之中少了在20大卸任常委的常务副总理韩正。在推特就有很多网民猜测韩正或者是因为感染而缺席，网民纷纷表示看法，缺席的都是身体不妥了，估计是阳了，他还有糖尿病，估计要休养一段时间。不过据中共官方报道，韩正12月29号还在北京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通电话。时事评论人士石川文31号在本台撰文分析指，这个茶话会包括了习近平等一众新旧常委在内，全场严密齐整戴口罩，只有在台上讲说话或者表演者没戴。这种情形和9月30号国务院举办的11招待会反差极大。当时宴会厅里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且当时的民众每日就被迫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被迫做核酸检测。石川文指出，在12月30号茶话会的现场来看，高官参加会议表情呆滞，有些冒死参加茶话会的感觉，但是当局现在全面放宽，不是提出应阳尽阳、应染尽染的躺平政策吗？由此亦都讲明，最新一轮的疫情不单止在中南海大爆发，亦都可能有人死亡，令他们受到惊吓。石川文指出，近期大批中共退休高官和院士、各界名人都感染死亡，相关消息在网络曝光，只是中共现任高官，特别是在北京的高层官员感染的资料不详， 当然，对于中共来讲，一旦现任高官出现感染甚至死亡的话，一定会被视为最高机密。石川文表示，中共病毒由一开始就被知是针对中共而来。中国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之后，病死的中共特权阶层和各界人士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所谓的忠诚追随者。已知的有很多中共各级退休官员病逝，近两三个月中共军队亦都有多名官员病逝，但是中共军方就延迟通报，而且在通报亦都绝对没有提这些病逝的人和感染有关。但是亦都有些人的感染消息被他们的亲友或者知情网友披露。石川文仲指出，历史上的好利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中共大小官员，尤其是政法系统，很多都是参与过迫害政讯、迫害人权，但是除了中共的少数血债帮，其他人可能还有一丝机会，就是调转枪头推倒中共。但是时间不等人的了，对于不肯悔改和以实际行动补过的人，最终可能在历史的大劫之中一个都走不掉。12月30号下午和夜晚，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福冈市太阳宫音乐厅连续上演第二和第三场演出。旅日学者刘女士欣赏了之后赞叹话，神韵非常感人，非常好，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日本主流人士称赞话，神韵带给他们感动、喜悦和内心的触动。刘女士向新唐人表示，神韵演员的深厚功底令她很感动。她说，不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锻炼，是做不到好神话的这种舞蹈，那是非常感人的。每个节目都令她很感动，因为每一位演员的内功都是非常非常好，看到大家这种为中国、为中华文化的成全做出的这些努力，令他感动到流眼泪。日本牙科医院院长吉兼透表示，三年前就见过神韵的广告，今次听到在福冈有演出就立即买票。他亦都表示，演出令他非常感动，整齐划一的动作还有协调一致。吉兼透赞叹动作表现好出色。另外，神韵舞台的特色天幕亦都令主流人士称赞。吉兼透话，天幕真是惊人，和舞台互相呼应，令人惊讶。九州电器保安协会高层中辉行男亦都话，天幕好有趣，和舞台的出入切换咁干净利落，咁好得意。对于在节目所展现出的价值观，刘女士认为人类真是好需要。她说，正是今日疫情蔓延的社会，先至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获取力量。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有很多邪恶的东西，大家应该接受这种仁义礼的传统理念，然后摒弃一些社会上的邪恶。另外，演出之中表现当今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功的环节亦都触动了观众。中辉幸男说，我了解中国大陆发生的器官移植相关的种种问题，所以同佢相关而受到迫害的，我感到悲伤。刘女士就震惊表示，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有迫害，尤其是需要人体的某一个器官，去将这个器官切割下来，那是人不可以做的事。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去年年底之前，有网友统计了中共清零防疫导致的一连串恶果，包括用核酸耗尽医保，用封城阻断生产和物流，用三年时间管制退销等药物销售，破坏整个医药生产链，不引进外国疫苗，不储备退销药，不普及自救医学知识，没有分级医疗预备方案，没有药物应急预防方案，还有在流感不易爆发的夏季管制，在流感容易爆发的冬季开放，每一步都精准踩到正。有网友用一句话做了精彩的总结，连失败都失败到这么失败。 观众朋友，你觉得网民的总结贴不贴切呢？今日是2023年的第一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和你们的家人有个好开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感谢你的收看。
中国两种声音激烈较量，彭博社话早晚发生危险冲突。金融稳定法将出，习近平有两个目的。被黑文件揭示，中俄这项媒体协议令人震惊。预告俄罗斯跨年之后封边境再征兵，乌克兰国防部长话俄罗斯男士快啲逃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借住短片露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宣称战天斗地，前三年大搞动态清零，制造了很多人道灾难，12月初宣布溃败之后又撒手不理，疫情大爆发，大量人员病亡。学者胡平说，中国现在存在两种声音较量和博弈，如果后一种声音最后占上风，后果不堪设想。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31号对大纪元说，一种声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疫情海啸，医院逼爆，火葬场排长队，已经是很严重。另一种声音就是坚称中国流行疫情和病亡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说中共政府做得最成功，习近平的领导完全正确。前一种声音是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很多官方媒体。后面一种声音就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声音。胡平说，在中国还有一些人，不止民间，包括在体制内一些专家、一些地方官员、一些媒体，多多少少还比较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感染的人数巨大，重症和死亡的人数非常多。中共新华社29号说，评选出2022年国内十大新闻，比如中国经济稳字当头，北京冬季奥运，20大召开，最后是优化完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但是网易新闻的2022年度盘点，有上海封城乱象、唐山烧烤店打人、东方航空坠机、乌鲁木齐火灾、封院8岁母亲铁链女等民众关心的事件，受到大量海内外网友跟帖热评，但是很快就遭到删除下架。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9号说，中共三年疫情防控大政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说中共现在调整防控政策亦是完全正确。胡平话，而家中国呢两种声音正喺度激烈较量，习家军为保习近平嘅权威，而家千方百计一定要将反嘅声音压落去。如果到最后习家军嘅声音一统天下，咁中国就有更大嘅灾难。另外，中国因为直到疫情被公开几个星期之后，先至公布关键嘅基因序列数据，而饱受外界批评。卫生专家佢哋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共冇将大多数呢类嘅数据同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喺 Twitter 上面话，世卫需要中国提供更详细嘅信息，先至能够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据彭博社报道，30号美国 CDC 发言人 Kristen Lowland 话，中国仲未形成新冠病毒嘅集体免疫。美国东北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主任 Sam Scarpino 表示，中国现在还不是诞生可躲避人类自然免疫或疫苗免疫的变异株的沃土，如果因为缺乏有效的防疫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疫情继续蔓延的话，新突变可能很快就会造成问题。专家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共享有限，世界其他地区很难做好准备。 据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信息，中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截止日期是2023年1月28号。华尔街日报认为，此举标志着习近平进一步展开对中国金融系统的严查。草案规定，除经依法批准或者国家另有规定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设立金融机构，不能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国家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地方政府应当支持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不能够违反规定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人事任免等事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9号报道，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表示，金融稳定法定位一定是金融领域的基本法。去年3月5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外界普遍认为，金融维稳始终是中南海经济决策层工作的核心。据中共官媒《证券时报》11号报道，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说，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别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自救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当前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6号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海外智库天君正经撰文《习近平控权揸钱有了绝佳的理由》里面指出，经济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而金融就好比血液，要想身体健康，首先要血液健康和流通畅顺。然而中共祸国殃民几十年，经济成了烂摊子，金融系统亦是千疮百孔。以至于习近平在中央层级的会议上不断发声，要求下面各部委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眼睇住底线要守不住了，干脆从裁判员变成运动员，直接落场干预。在无官不贪的中共体制内，随便在钱、权、色这三样找个借口就可以攞低一个官员。但是金融领域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中环交错，稍有不慎则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就好像剥洋葱一样，进度好慢。近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VGTRK 被黑的邮件库里面被发现的文件显示，中俄通过签署部长级合作协议，承诺在媒体内容上联手。据在线报纸拦截30号报道，去年7月中俄签署的一份双边协议明确指出，在新闻报道和叙事方面的合作是两国政府的一大目标。在当年峰会上，中俄官员和媒体高管讨论了几十个合作项目，包括交换新闻内容、兑换数字媒体策略以及共同制作电视节目等。这项讨论由俄罗斯数字发展、通讯和大众传媒部以及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领导。双方承诺在信息交流领域进一步合作，促进对最重要的世界事件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的报道。他们还制定了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方面的合作计划，这个是两国都曾经用来散播虚假信息的空间，并承诺加强在一体化、新科技应用和行业监管等领域上的互利合作。VGTRK 的电子邮件系统在今年初遭到黑客攻击，50几家俄罗斯公司和政府机构成为黑客的目标，由一群维权人士、媒体人以及技术人员所设立的网站 Distribute Denial of Secrets 发布了超过 13TB 的黑客文件。去年协议的签约方包括华为、中国移动旗下的游戏公司咪咕视讯，由一名俄罗斯国民所有，总部位于瑞士的流媒体服务公司和 SPBTV。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和新华社承诺交换报道，其他国家媒体则同意在副刊中宣传对方国家。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中共 CCTV 的一名记者给 VGTRK 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写到：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相应的采访或者报道，我们亦可以对你们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改造，在中国广泛传播。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林豪森说，尽管两国的外交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国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战友。在2022年年尾，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利科夫说，俄罗斯政府准备在明年1月初再次动员征兵。他向俄国亦灵男士说，你们还有一个星期时间离开。在同一日，普京发表新年谈话，向俄军官兵暗示，俄国已经逼到墙角，但是会继续奋战。列茨利科夫说，在2023年1月初，俄罗斯当局将关闭边境，禁止男性出境，接着宣布戒严，启动另一波动员，白俄罗斯的边境将关闭。克里姆林宫早就明白，对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了一场灾难，但是他们不能够向你们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他们就会要为一切承担责任。俄罗斯领导阶层无以保护俄罗斯，他们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因此他们要将罪责推给你们，让你们成为这场罪行的共犯。12月31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在 BBC 新闻网的访问亦提到俄国准备再动员，并指出新一轮的征兵行动会从1月5日展开。乌克兰武装部队公布，到12月31日为止，俄军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105960人阵亡，6075辆装甲车，4707辆坦克，2016门大炮被毁。当日俄国国营电视台播出普京的新年讲话，历时9分钟，是他22年统治生涯中最长的一篇新闻演讲。背景是一个俄军总部同一群士兵，同往年新年谈话的影片以覆盖住白雪的克里姆林宫为背景，大为不同。普京提到，西方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争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原本预期会彻底摧毁俄国产业、金融和运输，但是这个并没有发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是31号视察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并受分给俄罗斯对乌克兰行动指挥官苏洛维金同一批参战官兵，在当地录制新年谈话。普京说，俄罗斯被逼到一系就完全投降或者继续奋战的程度，当然没什么是可以放弃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日藉着一段短片公开露面。30号马云公益基金会发布信息显示，马云在黄历腊八节全程连线参加和乡村教师得奖人的见面会。短片里面，马云身着着白色的企领衬衫，面露笑容，在一台苹果电脑前面双手比了个爱心的动作。马云公益基金会贴文并没有讲明马云身在何处。今年1月20日，同样是黄历腊八，马云亦曾经透过视讯连线形式和100名乡村教师在线上见面。马云当时说，等疫情过了，我们再见面。 不过中共搞了三年的动态清零，在重创经济和引发民怨之后，12月初撒手不理，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在2020年10月，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的金融和监管体系扼杀创作。之后当局对马云的商业帝国展开一系列整肃，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阿里巴巴被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马云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金融时报11月29号引述消息说，马云和家人已经在东京居住了将近6个月，而据其他媒体报道，马云近年的行程除了日本，还有香港、西班牙和荷兰。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和下一集都会跟大家讲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重大转变。最近这个网站 Political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拜登扭转了中国数十年的贸易政策。我们这两集都会跟大家讲讲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一些论点的。他开头就说，他说不要再讲关税了，拜登打击北京科技发展的行动将会比川普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能够阻碍中国的经济的，并且是会分裂两个国家添的。经过几十年的美国很努力地跟中国接触，希望通过贸易实现更加大的发展。不过合作时代就即将停止了，就白宫和国会就正在静静地重塑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制定一项是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而这个战略是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美国联邦政策的，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美国至今为止最为激进的行动，去压制北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上升的。叶晚峰，不如跟大家讲一讲，究竟美国的这些激进的对华政策和行动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行动在今年秋天已经开始了，估计还会延续下去的，直到2023年了。这些是针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新联邦的规则、行政命令和很多正在等待中的立法的，就是 pending 的。其实这些是三届政府的，就是由奥巴马、川普到现在拜登三届政府多年来呢辩论出来的一个结果来的。总而言之呢，它代表了呢前总统川普呢对北京的关税和贸易的争端的升级版，这个最终可能会令到呢北京的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呢是减缓下来的，并且呢是将两国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呢是分裂的脱欧的。根据这个前國家委員會副主任，他在川普期間是擔任這個職位的，這位叫做 Clint Williams 說，你確實看到了他們呢看待中國關係的方式呢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拜登政府將中國的自主創新這種能力呢視為一種呢是國家安全的威脅來的，這個跟他們以往的看法呢是一個出現了一個很巨大的飛躍的。拜登政府在內部呢稱之為這個叫做保護議程 Protect Agenda 的新戰略呢，在今年的秋冬期間呢是通過一系列的行政指令推出的。在十月，商務部發布了目的是切斷中國公司製造先進晶片能力的新規定。隨之又是一項行政命令，建立新的聯邦權力機構 嚟監管美國喺中國嘅投資啦。
咁即係話以後咧就唔可以話立亂，你中意喺中國投資就投資啦。嗰啲企業咧要受到美國聯邦機構嘅監管啦。
係啦，因為而家咧確實咧仲有好多資金咧係從美國咧投資到中國大陸裏邊噶，咁啊係助長咗中國嘅經濟啦，甚至係幫助佢哋嘅軍事嘅力量嘅發展噶。咁啊，國會咧亦都係不甘人後啊，參與其中噶啦，起草咗自己嘅兩黨版本啊嘅中國投資審查噶。咁啊，美國資本流入中國嘅制定咗美國資本流入中國嘅潛規則噶，潛在規則噶。咁有啲鷹派啦，國會中嘅鷹派啦，希望咧下屆國會咧通過對呢個 TikTok 同埋其他應用程式嘅呢個限制噶，因為 TikTok 咧喺美國亦確係非常之流行嘅一個平台嚟噶。所以咧呢樣嘢咧，亦係帶嚟巨大嘅風險噶。
嗱咁葉晚芳其實呢篇文章咧，佢即係除咗講呢一個保護議程咧嘅 protect agenda 之外咧，有另外嘅一方面喎，就係、是、促進議程啊。咁就係 promote agenda。咁呢個就係即係拜登政府亦都係推出嚟噶。咁咧就係點樣樣去？promote 翻嚇，去推促進翻自己喺美國喺國內嘅一個，即係譬如對高科技嘅一個嘅生產嘅。
係啦，咁啊呢個promote agenda 咧，就係利用美國政府嘅能力啦，嚟幫助美國嘅企業咧提升佢哋競爭能力噶。咁譬如今年夏天嘅呢個美國晶片法案啦，同埋呢個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裏邊嘅。批准對國內嘅製造業提供數以千億美元嘅補貼，呢個係美國嚟講係史無前例㗎啦。重點咧就係為咗打破美國對中國嘅依賴㗎，以及咧針對某些中美國公司啦同中國晶片製造商嘅合作嘅新規定嚟㗎。咁啊，總而言之咧，保護同埋促進議程啊，代表咗美國政府對中國技術進步以及最後咧。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的反思来的。那么以前就可能就是觉得以前的个方向是错的、啊、所以导致呢 养肥了中共了，所以现在呢就要翻翻转头了、啊啊。尽管美国的很多政策的制定者、啊、以前呢就是认为呢只要呢在技术方面呢领先这个中共数代啦。啊咁就已足夠㗎啦，咁就可以壓制到中共㗎啦。但係而家嘅安全官員呢就唔係咁睇啦，佢哋試圖呢係令到北京嘅喺科技上嘅發展呢，特別係芯片晶片同埋計算領域呢，係令到佢呢係停滯不前㗎，要停頓喺而家嘅位置上㗎。咁領導大部分呢個保護一個議程制定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呢，其實在9月份呢已經預先呢講述了這些行動。他指出美國以前的政策呢是試圖通過一種我們只要呢領先幾代技術來保持我們領先對手的相對優勢，但是他說現在這個方法不行了，我們現在的身處的戰略環境呢不容許這樣做了。由於某些嘅技術嘅基礎性質，例如先進嘅邏輯啦，同埋儲存晶片咧，佢覺得美國咧必須保持盡可能大嘅領先優勢㗎，否則咧就係好容易俾中共咧就追翻上㗎。當時啊，好少人咧覺察到啊呢一蘇利文呢一篇講話嘅重要性㗎，其實咧佢揭示咗美國政府啊。是怎樣看待中國的增長和發展的基本反思來的。其實這些這樣的所有的內容呢是已經是很三屆政府呢其實呢已經是不停地在醞釀做準備的了。
沒錯，因為其實在川普時期擔任這個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參謀的 Eric Sayers 都有些說話類似這樣講過的。
是啊，他說呢毫不誇張地咁講，佢話拜登啊對華嘅技術嘅呢個對華技術政策嘅呢一種學説咧，係呢個唔單止係升級噶，其實咧係對30年嘅戰略嘅重大背離噶，即係離開咗以前嗰種 嗰種咁嘅邏輯啦，即係幫你做生意咧，就希你就會慢慢變為一個民主國家呢一種咁對中共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天真嘅諗法啦。咁啊，其實咧，白宮咧表面上咧就係唔希望咧呢一種咁嘅去呢啲咁種轉變咧係太過明確嘅，即係會惹來好多中共嘅反擊噶嘛，係嘛？所以拜登政府咧就堅持啦，佢個保護程式嘅重點咧係令到中國科技行業咧係停滯不前，但係咧唔係為咗阻止中國整體經濟增長或更廣泛咁脱歐喎。咁但呢種講法就非常之不合邏輯啦，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啊，係科技帶領呢個經濟發展噶嘛，你科技你將中共嘅科技撳停咗，咁啊經濟會發展到去邊呢？係嘛？
冇錯，其實喺上個月底咧嚇，呢一個商務部長雷蒙多咧，其實佢都講過喎，佢話佢哋唔尋求將美國嘅經濟同中國嘅經濟脱鈎，佢都咁講過。
係啊，咁啊，佢話阿雷蒙多就話啦，我哋希望咧喺唔威脅我哋嘅核心經濟同埋國家安全利益或者係人權價值觀嘅領域咧，促進貿易同埋投資嘅。咁呢一個講法咧，亦都係引起好多人嘅非議噶啦。咁啊，因為咧呢種喺脱歐同埋自由貿易之間嘅尋找呢個中間道路嘅呢個嘗試咧，係對好多對華鷹派同埋呢個自由貿易支持者嚟講咧，都係唔可以接受噶。
即係你走中間路線行唔行得通咧？可能兩邊
兩邊都行到，兩邊都覺得你行唔通噶喎。咁啊，咁啊，嗰啲鷹派啦，希望對中共咧更加採取更加強烈嘅人士啊，指出啦，兩國之間嘅貿易總額啊，喺呢個瘟疫大流行期間咧係蓬勃發展啊，導致兩國之間創下咗創紀錄嘅貿易逆差噶。咁呢啲對華鷹派人士啊，包括其中包括有好多都係川普政府嘅資深人士啦，表示咧北京啊對中國嘅經濟控制咧係非常非常之徹底噶，確保美國嘅商業唔好幫助中國軍事發展咧嘅唯一嘅方法咧就係推動兩國之間減少貿易喎，特別係高科技領域同埋國防相關部門噶。
的確喎，你同佢咁多貿易，即係俾錢佢啦，咁即係幫佢發展佢嘅軍事啦。咁你高科技嘅領域同佢係即係合作嘅話，佢一定會攞到你一啲技術入邊嘅嘢㗎。係
啦，係啊。咁啊，嗱，川普時期嘅呢個貿易代表啦，就係對，亦都係對華鷹派嚟㗎，就係萊特希澤啦。咁佢話，佢認為啊。美國咧必須開始咧脱離呢個開始個戰略脱歐嘅呢個進程㗎啦。咁咧，萊特希澤咧，佢係讚揚啊拜登最近啊針對中國科技所採取嘅行動㗎，但敦促拜登啦應該用更大嘅努力而減少美國對中國經濟嘅依賴㗎。佢話。一旦你認為中國是敵人，你就必須停止每年輸送幾千億美元給他用來做這個軍事的建設的。他所指的 幾千億美元就是指那些大疫情之後龐大的貿易逆差的。儘管拜登政府口頭上就拒絕了這種呼籲，對他來說表面上就很難接受，減少對中對華貿易，但是他亦承認了保護議程將會很快就蔓延到中國經濟的其他主要部門，特別是蘇利文強調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是美國不能夠比中國領先的兩個行業來的。但白宮政策制定的人士就說這些這樣的行動將會精心制定的，即是不會只會影響高端戰略產品的，而不會切斷日常商業的活動，一般普羅大眾的所用的物資的。
這個有點難度啊，你怎麼界定呢？怎麼分界呢？
這個就真的到時才知道。另外一位就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政府官員說，清潔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這些行業很有可能在將來會有很強勁的增長的。 咁佢詳細解釋介紹咗政府嘅政策，但係咧佢暗示啦，美國咧將唔會控制咧呢啲領域內所有嘅技術，亦都唔可能啦，係咪？但係咧會專注於關鍵嘅技術同埋技術嘅樽頸地部位㗎。即使如此啊，呢位官員承認啦，就話規則咧可能會產生更廣泛嘅影響㗎啦，會降低大型中國企業嘅競爭力㗎，就好似啊，川普政府咧削弱中共科技巨頭華為嘅方式㗎。咁呢位官員強調啦，咁控制嘅目的咧係針對國家安全所需要嘅。咁啊唔理至於嗰啲自由貿易支持者咧，就唔理佢哋點樣保證啦。對美國嘅對美中貿易嘅新嘅審查咧，對佢嚟講咧非常之唔可以接受噶啦。佢哋啊呢班咁嘅自由貿易支持者咧，喺過去幾十年咧係主導呢個對華嘅貿易政策嘅。咁而家咧就係時勢逆轉啦，佢哋變為旁觀者嘅啫。佢哋啊就好擔心啦，會逐漸咧或即係變為咧針對中國嘅新冷戰開始噶。喺咁嘅立場之下，國家之間嘅任何合作啊，都可能被攻擊為協助執政的共產黨的了。
好了，我們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就會跟大家再追蹤下去美國的最近的對華政策的。我們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今天就跟大家讲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的。我们上个环节已经讲了很多方面的看法了。其实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呢都是对发展中的国家包括中国在技术发展呢就是持乐观态度的。根据我们在上个环节讲的观点，这种政策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的，是不是？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呢将发展无论是这个技术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呢本身视为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呢一些贫穷国家吸收到来自工业世界的投资，他们将会向这个价值链的上游移动，就是可以呢吸收到钱，有钱和有经验，可以发展更先进的产业，咁會增加佢哋嘅收入啦，培養呢個中產階級嘅形成啦，最終咧就係最導致呢個佢哋嘅民主化同埋向和平嗰方面發展嘅。咁呢啲咁嘅假設就意味住咧，就係美國願意咧令到好多技術嘅開發，甚至係一啲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嘅技術，例如半導體啦，轉移到其他國家嗰度做噶。如果大多數嘅高端啊呢個計算機嘅晶片最終啊喺其他地方生產嘅話咧，咁對佢嚟講都係可以接受噶，甚至係咧係可取嘅添，因為咧就係價錢可以平啲啦。呢個咧就係資本主義嘅和平理論個邏輯嚟噶。但是呢而家呢中国呢重新呢就係跳回到自同啊習近平掌权之后呢就回复到呢个威权主义嘅情况啦。咁个做法呢係打破咗呢一种咁嘅讲法㗎。
因为你都要睇对象㗎嘛，如果对象係威权主义嘅话，佢可能攞咗你啲技术呢倒返转头嚟控制返你都唔定喎。
係呀係呀。在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裏面，其實五國大樓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已經開始將中國將他們的經濟發展武器化表示擔憂了，這個就已經是最早的時候了。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這個 Matthew Turpin 他說美國對中國的睇法嘅根本嘅改變就係嗰時開始噶啦。佢話：自從冷戰結束以嚟，美國對中國嘅態度咧 主要原來咧係通過貿易嘅實現和平噶，而情報界咧就對呢個戰略咧提供咗呢個對沖嘅作用，即係了解到中共喺度搞乜嘢啦，咁樣降低咗風險噶。嗱，直到大約咧2014年或2015年咧，咁啊呢一種咁嘅共識咧就開始減弱啦。佢話因為美國政府啊喺嗰陣時候啊好大程度開始評估得到咧嗱。政治自由化似乎在中國並沒有發生到，但是北京中國的經濟已經非常非常發達了。更惡劣的就是國家安全官員認為中國的共產黨正在制定一項戰略，以主導未來的關鍵行業，例如稀土、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板。北京並沒有，其實並沒有隱瞞他們的想法的，他們的雄心萬丈的。在2015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中國製造2025戰略，國家對10個關鍵的工業進行大規模的補貼，目的是令到中國的企業在全球佔據這個主導地位，並令到中國國內的經濟更加自給自足。這樣的戰略再加上中共對這個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貸款，將令到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軍事發展都會依賴北京的，更加令到這個人民解放軍為他們提供了很多做間諜活動的機會。這一樣東西的發展令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敲起了這個警鐘。
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嘅喎，你諗下佢猛咁即係講中國啦嘛，咁發展經濟、發展科技嚇，亦都係向全世界好多發展中國家借錢，咁即係話呢啲發展中國家係受到中共嘅牽制嘅。咁你睇下，其實即係你將佢加埋，你都好容易見到中共嗰個野心喺邊度啊？
係啊，嗱。另外一位啦，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主任啦，這個 Lisa Tobin， 佢係2019年至2021年任職呢個職位噶。佢話中國領導人已經非常清楚咁樣表明噶啦，佢哋希望喺未來幾年咧，喺所有將主導世界經濟未來嘅戰略技術領域咧，係獲得呢個市場份額嘅，即係佔據一個相當嘅市場的份額的。美國呢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最終都有所反應。戰略變化是第一個公開證據，其實出現在奧巴馬政府即將結束的時候，他的政府即將結束的時候，當時的商務部長Penny Pritzker 說半導體對美國的經濟是至關重要的，並話我哋咧唔可以放棄我哋嘅領導地位噶。
而家個個都大家知道啦，半導體嗰個重要性喺邊度啦？
半導體將會主導未來噶啦。呢啲國家安全嘅資深人員表示啊，呢啲喺2016年大選前幾日發表嘅言論表明啊，對中國嘅發展咧進行咗深刻嘅重新評估噶。後嚟咧喺2017年嘅1月啊，提交俾即將卸任嘅奧巴馬總統嘅提位，確保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長期領導地位嘅報告裏邊咧，係作出咗好詳述嘅具體嘅陳述噶。咁啊 ，Tobin 就補充話，大約喺2015年或2016年左右啦，佢認為啊，西方嘅觀察家對中國嘅技術發展咧，開始發生呢個翻天覆地嘅變化。佢話之前咧，有呢啲咁嘅觀察家咧，係有啲睇唔起啊佢哋噶，佢哋話中國都唔懂得真正嘅點樣去創新，佢哋淨係識得抄襲啫嘛。但係到咗嗰段時間，2015、2016咧，開始意識到啦，哦，佢哋實際上開始實現佢哋嘅目標啦。
咁呢啲美國嘅國家安全官員咧，即係開始喺嗰個時候就開始發現到係佢哋嘅政對佢哋對華政策應該係有轉變啦。咁佢哋嘅擔憂咧嚇，其實有冇受到美國其他政府部門嘅反對咧？
其實咧，國家安全官員對中國嘅即係 日益增長的擔憂咧，最初咧喺其他政府部門咧係遭到好大嘅反對嘅。好多國家安全人士、安全部門嘅人士表示啊，商務部啦、財政部啦，甚至係國務院嘅官員啊，喺好大程度上咧都係接受咗自由貿易呢種咁嘅睇法、呢種模式噶啦，並渴望啊進一步咧令到世界最大嘅經濟兩個最大經濟中國同美國嘅經濟咧交織喺一齊。尤其是在科技和新興領域，這些很非常毒害帶有毒性的想法。現在來看，在2018年至2021年任商務部負責工業和分析的助理部長，這個 Nasak Nakata 說，當時的主流政策是中國為企業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和收入的機會，因此美國公司需要進入中國市場，因此容忍中國的強制性技術轉讓做法，這種做法是可以忍受的，這樣才可以進入中國市場。他補充說，當情報界、白宮、國防部、商務部和美國貿易代表開始通過從國家安全風險這個角度和人權這個角度去考慮整個中美貿易的問題的時候，發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了。在奧巴馬政府末期和川普任內，國家安全官員一直在這裡很努力地遊說其他機構、其他政府機構的同事，相信和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應該考慮到國家安全原則。雖然有一些投資是不可以避免，甚至是帶來利益的，但是他們認為政府必須更加謹慎地考慮中國人從這些美國的投資和美國的技術中得到的是什麼。
雖然美國的投資可能會帶來一些短暫的得益啊，賺錢，
但是失去的就會很多了。
係啦，所以所以這篇 political 嘅呢篇文章是有很多啲好獨特下嘅觀點嘅。咁其實呢篇文章很長嘅喎，係
啊，仲未完嘅，我哋下個星期仲會繼續㗎。
係啦，咁下個星期就會同大家繼續咧，就再追蹤呢個美國嘅對華政策嘅重大轉變嘅，佢哋形容咧係翻天覆地嘅轉變嘅。咁大家就不要錯過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們會跟大家再追蹤下去的。好了，今晚節目到這裡為止，多謝大家的收聽，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在今天的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